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感谢神又预备我们坐在这里，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给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如果你看不见屏幕上的字，到这个灯笼上找。等一下，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合一的服事。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左边这是什么？我本来我是设计的这个控制有顺序的，但它一下子全给我跳出来了，所以谜底揭晓了。大家看到左边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棺材。谁的棺材呢？是Billy Graham 的棺材。这个棺材非常的特别。这个棺材是首先它是一个如果大家有这两天，如果你关注这个一些时事的发展，大家可能知道，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二还是礼拜三，2月21号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牧师，葛培里牧师，99岁去世。这位老仆人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全世界的人受他的影响。我昨天跟小景，我们在家里也在讨论一些事情，就是说今年真的很特别。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华人教会界王永信牧师刚刚去世，93岁，余立功牧师，边云波牧师也是刚刚去世，90多岁，这都是在教会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些我们的前辈们所走过的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张这个棺木的照片呢？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他为自己选的一个棺木是什么棺木呢？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木头做的，是路易斯安那的一些监狱服刑的犯人做的。这个棺木买不到200美元。在这个他的 Billy Graham 纪念网站上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棺木，是为一个简单朴素的人准备的。这个简单朴素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传扬一个简单又深奥的道，一个信息，就是从神来的爱。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在我想最近几天，如果鼓励弟兄姐妹你关注一下这件事，在全美国都在，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 Billy Graham 的葬礼。大家可能 你如果知道他的故事的话，他太太叫 Ruth Graham。 这个 Ruth 呢是 Made in China， 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淮安，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你听介绍 Billy Graham 的时候说他是中国的女婿，背后是因为这个的原因。这个 Ruth 17岁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才回到了美国，在Wheaton College认识了 Billy Graham， 他们在那里就是他们互相的倾慕，后来一生携手走一生的道路。他们都是神很重用这一对夫妇，也很重用他们的团队。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大家关注媒体的报道，特别是基督教媒体的报道，在提到 Billy Graham 都提到一件事，他在教会的合一上所做的贡献，大家都是非常推崇他的，就是这是一个有心胸、有能力、有意向、有这样的领导力的，他是一个教会像在教会界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是在思考教会的合一的时候，我特别在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 Billy Graham 的故事。我们知道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如果你有教会的周报，你都知道我们是在主爱里合一。我们的也是配合哥林多前后书来整个的讲这一个主题。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如果你仔细的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Okay， 非常的有恩赐，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历代的教会从哥林多教会的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 okay， 我想我们的神非常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经历过合一的一个服事。在几年前的建堂的过程中，在建堂从开始寻求神的心意，到决定下来要建，到筹款，到最后搬进来，整个的过程中间一波三折，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今天我们能坐在这个堂里面，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合一服事的果效。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也要警醒，当我们稍微的松懈一点，我们的教会就会被攻击，这个攻击的破口往往是从不合一开始的。也许弟兄姐妹，你有机会去参观别的教会，去体会，参加几次别的团契的服事，你会看到可能很多跟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的团契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对教会的带领的同工会有批评。我想这是我们人很自然天然人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些挑战。我们借着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去在劝诫哥林多教会。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神借着保罗对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提醒。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开始的前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PowerPoint 考到那个电脑上，它的顺序就全部都给乱掉了，可应该是左边先出来再是右边。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一到四节，在这里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这里保罗在一开始就，如果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最后面的那保罗的信息，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这里不合一，你们这个内部纷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很多的信徒停留在婴孩的阶段。 我想请弟兄姐妹来思考，小孩子，小 baby， 婴孩有什么特点？首先得用奶喂他，因为我的答案已经打出来了。 他还不能自己去寻求他的供应。 同样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里靠着二手的营养，不是我们自己直接从身那里汲取营养养分，而是我们来用别人咀嚼过的信息来喂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婴孩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只能吃奶。另外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特点，我们做过爸爸妈妈，特别小 baby 的时候，你都知道他的孩子他要什么的时候，他会不会管你正在干什么，他要不舒服，他不会管你是不是正在这里聚会，或者是你家里有客人来，他就大哭，他就要他所要的。 如果你不给怎么样，他会继续哭，他只顾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做过父母的可能都有这样的，一定都有这样的经历。这里另外小孩子稍微大一点点， 当父母要抱别的孩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大哭。 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说明你还没有做过父母。 每一个孩子在一个特别的阶段，当你的父母要去抱别的孩子，他就会有嫉妒，他就是要想办法让你的注意力只是在他身上。 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要把他交给别人容易不容易？他会怎么样？我们中国父母都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会认人。 你要父母带他或者是经常带他的人抱他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把他交给别人，他会马上就给你闹起来。Okay, 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小 baby 放在教会的 nursery 的时候，这个父母挑战很大，因为你放不下来。你交给童工的时候，孩子就在哭。OK, 为什么？他认人。OK, 虽然那个要接手的那个童工也是会很精心的照顾他，但是他不承认这一点，他只认他心中的那一个人。OK,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这几节经文里面，用这个小孩子来比喻这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是首先呢，他只能吃别人喂给他的东西。他不会自己去从圣经中神的话语中寻找供应，他也不能分辨。OK, 他也是嫉妒纷争，他会认人，他会追随个人的领袖。OK, 就是可能是开始给他传福音的 那些同工，他就极度的推崇他。但是很不幸的是，往往看到当他到一定时候，他看到这个同工的另一面的时候，他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OK, 就对他非常非常的失望，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点。我们从保罗的这个提醒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不合一的根源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还不够成熟，还在属灵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还是在停留一个婴孩的阶段。以前的我们有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形象。他说有的基督徒虽然已经受洗很多很多年，但是还是带着尿布。Okay, 我想这个比喻很刺耳，但是又很形象。Okay, 当我们还在包着尿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要说照顾自己了，不照顾别人了，我们只需要的都是别人的照顾。而且别人照顾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很不讲理的发泄自己的情绪。Okay, 这个在教会里面会带来纷争，会带来不合意。在保罗在底下又继续讲这个说 OK, 我的谜底全部都揭开了。OK, 在第三章的第五到九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一段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建议你，如果你懂英文，你对照着英文来读，这个英文非常的清楚。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在断句的时候断的有点不是太把它原意，我不是断的不是太清楚。在如果大家看这个英文的这个直视，你会发现很清楚的，它翻出来就是 servant, 是仆人。每一个神所用的服侍神的人，或者说神的仆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是要首先他要各司其职。保罗用了比喻说，有人浇灌，有人栽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同时呢，他也讲到最重要的这些工具呢，每一个人都要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如果这个服事中间有一点果效，给比如说在我们的教会每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信主，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得到翻转，但是我们仔细的想，这个背后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工作，而是完完全全都是从神来的能力，我们再加上我们同工的配合，在整个这个参与的过程中，我们的有服事的团队会有一天，当我们会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从神来的赏赐。这是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面前，我们要面对从神来的审判， 我们的忠心服侍的，我们会得到了从神来的赏赐。但是我们想在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一定在清楚，所有的服侍的果效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记得以前可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一个见证，在我以前的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从小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他出生他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严重的口吃。他口吃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他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答辩的时候都没办法自己讲答辩，他都是写下来请别人答辩。因为在这个按照美国这个法律的标准，他是属于口吃内到一种可以称为残疾的一种程度，所以他是就是他在工作中，他经常去开会，他是做报告是要听别人替他讲，他自己没有办法讲，而且这种是那个主办方必须接受的，因为他有那种像医生证明这样的，你不能歧视这样的，他是一个像一个 disabled 是一个残疾人。但是可能弟兄姐妹，你想不到神用这样的弟兄在教会做什么样的服事。神用这个弟兄在教会讲道、okay、所以以前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每次他在台上讲道，只要他不结巴我就特别害怕，我就知道神与他同在。而且真的是很神奇，每次他讲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跟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他的故事，他有一次跟我们另外一个同工家里打电话，然后留了一个言，没有人他就接，他就留了一个言。然后这个同工的太太呢，听了那个留言之后回来跟他先生说，刚才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打电话给你，也不知道说了一堆什么，反正好像是要找你的。然后实际上是这个同工给他留的言，你就知道他的那个说话的大概差到什么程度。但是神用这么一个弟兄在讲台上服侍他，他真的是很，你看他，因为他自己也分享说，每次当他准备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战战兢兢的在准备，因为他知道，当他那个话能流利的讲出来，不结巴的时候，那一定不是他自己。神可以用这样一个弟兄来做讲台的服侍。我想，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有一些果效，我们真的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自己能行，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一位神。我们借着刚才的这个经文，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里在十一章的在第三章的十到十一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讲到一个，保罗讲到一个，我们现在在服事中，我们讲要合一的服事，但是这个合一服事不是没有原则的，这个服事的合一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是建立在基督之上，而且是要把人引到这个合一的服事，是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建房子的比喻这个可能跟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在当时的是以著名的建筑师多而有闻名天下。保罗用这个哥林多人很熟悉的例子来告诉他们这个什么是一个合一的服事，这个根基呢是要在基督之上。 OK， 我想跟我们弟兄姐妹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的服事到底是要在做什么当我们的服事的指向不是指向把人引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之外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用一些善行、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服务、爱心救济等等等等，这些我不是否定这一些事工，这些事工都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这个事工和基督脱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的就会变质， Okay, 这个不能成为我们教会服事的一个基础。在历史上这样的教会非常，这样的教训非常非常的惨痛。大家知道今天的常春藤的大学，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当年都是立志要为神国培养工人的地方，但是今天它是非常非常的世俗化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为神所用。同样的，大家的很多人可能都去过 YMCA 或者 YWCA， 大家知道那个是当年的基督青年会或者女基督青年会，但是如果你今天去他们的网站上去，你看他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你已经找不到 Christ， 除了那个，他现在甚至那个都不提他的全称，他就是现在 YWCA YMCA， 他就说自己是叫做 Y。这就是当一个，但是当年的基督青年会、女基督青年会在传福音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但是当他一点一点的把基督从他里面抽走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沦为一个纯粹的一个社区服务体育性的一个组织，他已经跟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在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了 Billy Graham 的故事，我想也是借着这个纪念 Billy Graham 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来思考这一个神的仆人他为什么现在被大家这样的怀念。Billy Graham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如果弟兄姐妹过去几天你听过这个基督教的电台，很多电台的主持人都讲到这个故事。在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 Billy Graham 在美国总统给他颁一个奖，那个奖呢是一个授一个勋章，那个勋章是美国给美国 平民的，就是平民 civil 的一个 civil citizen， 就是 平民的最高的一个荣誉。授奖的地方在哪里？在国会山的那个圆形大厅里面。大家知道，在像任何一个颁奖仪式一样，一定会让这个受奖人讲几句话。当这个美国总统邀请这个 Billy Graham 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这也是这个有史以来基督教的传道人受到过的最高的荣誉，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刻，可以这样讲。当这个总统邀请他讲话的时候，他底下坐的都是国会的议员，他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在这一个圆形的建筑之中，大家知道国会山那个圆形的建筑叫英文叫 Rotunda， OK， 他说在这个圆形的建筑中你看到了什么，然后这些人就周围去看， OK， 他们就看周围那个，大家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那墙上挂的有画像，有人像，有各种的画像，还有很多的雕像，都是一些名人，在美国政坛历史上曾经非常有影响的名人。就有人就斗胆就回答说，我看见了这样的图像画像和雕像。这个 Billy Graham 说你看的没有错，但是他也紧接着问了第二句话，他说你看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OK，然后大家就开始研究这些图像，会看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秃头的，有的是头发很多，有的人穿的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衣服，有的穿的离现在不远的衣服，大家看的都很迷惑，没有人回答，没有人知道怎么回答说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是 Billy Graham说了一句话，说他们相同的地方什么，他们都死了，这是唯一相同的地方，每一个在这国会大厦的画像里面的人都死了，每一个威风十足的人都死了，这是他们完全相同的地方。我想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说，他说我们也都要死。他紧接着问这些国，指着这些国会议员问说，现在我挑战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永恒中间你要在哪里？ 你要在哪里度过？ OK， 在场的国会议员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中间有基督徒，但是也有不是基督徒的人。这个Billy Graham 开始跟他们讲，愿你们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我想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在这样一个场合没有任何畏惧的把神的救恩带到了，就这样很直白很普通很朴素的展示给了这些位高权重的美国的国会议员，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的道路。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机会去听 Billy Graham 的讲道，特别是他的一些有一些讲章非常非常的，就是在大家都几十年前的，现在大家还都在看，你会发现他讲的最多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16，他讲的最多的是神爱世人，讲的最多的是我们人悔改，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到耶稣面前，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他就是一直在非常简单朴素的讲着这样一个福音，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如果大家你看过他在2005年，他应该是2005年在纽约的最后一次公开的布道，20万人参加了那个布道。他讲了大概20多分钟，非常朴素的信息，用词也不是很华丽。我们很多的，如果英文稍微好一点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听明白。他最后呼召的时候，9000人站出来。那个球场中间站满了人，这就是这个基督的力量。神用这样一个仆人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在反思我们的服事，我们要追求一个合一的服事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不是追求人数，我们不是追求我们这个多么的好像有名望，而是我们要真真真实实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合一的服事底下，在3:12-15这里讲到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要试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在这里继续用这个建房子建造工程的这个来比喻，但是跟弟兄姐妹讲一点，他说有人用建造这个这里他先讲的这个服事的内容，我们讲到刚才讲的合一服事的根基是在基督之上，下来他用合一服事的内容是一个建造的工程。这个工程呢，首先就讲到了你要用什么建筑材料，给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秸。跟大家弟兄姐妹提醒一点，如果大家你去看英文，你发现那个宝石这个词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那个珠宝的那个宝石，因为大概没几个人建房子用那个红玛瑙这种去建，没有用翡翠去建。但是如果大家看那个英文，是一个NIV 翻成一个 costly stone， 就是一个贵重的石头，像大理石、花岗岩这样的非常这样的可以做建筑材料的石头。有人呢用草木和秸，这是用的材料不一样。大家想一想，用哪一种材料建容易？可以用第二种容易。我2014年、2015年夏天都有机会去非洲，我看到非洲，在非洲那里的时候，我感叹说，建房子原来这么容易。对，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它每年只有2个季节，就一个雨季，一个旱季，所以没有这种冬天那种概念，所以它那个房子建的就只要能挡风遮雨就好了。Okay， 非常非常简单的材料。但是呢，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到底首先用的材料是什么，另外我们建的是什么。 OK， 我们可能建了两个看起来一样的东西。 OK， 里面都可以挡风遮雨， okay， 但是一个可能是用的上好的材料，一个用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容易的材料。这里讲到我们说，当你预备这个好的材料，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要花心思，更重要的要花代价。但是当我们保罗用草木禾秸可能比喻一些比较容易的随心所欲的，这个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用这不同的材料建起来的是不一样的。另外的，大家要思考的是我们到底建的是什么，而且这个建的能存在多久。 OK， 用草木禾秸建我相信是很容易建，但是它能不能持久，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思考说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中，保罗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服事，我们到底这个服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建了一个什么？听弟兄姐妹来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 OK，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能不能这个能够存下去？ OK， 我们到底是真正的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他们的生命有改变呢，还是我们只建了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小圈子？ Okay， 这是一个我想我们需要每一位服事的弟兄姐妹都要思考的。OK， 我们的工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工程？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有没有花心思？我们有没有在付上代价？还是我们很随意的，有时间了做一做，没有时间了我就放放。OK， 这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提到的看到的。同样的，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里面后半段会讲到说，这个工程会有验收的那一天。我们中间，我们的晨曦弟兄是学 civil engineer 的， OK， 我们的他们的建工程最后建好之后是要验收的，交工之前要验收的。那这个验收的时候呢，这个检验验收是首先是谁来检验呢？验收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如果大家你看圣经写的是那日子， OK， 如果你去看英文那个 day the day， 那个 day 是大写的， the day d 的是大写的，就是说特指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天呢？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基督再来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工作要被验收。谁来验收？基督来验收。验收的方法是什么？大家从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是会有一把火烧过来， OK， 我们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建的是什么， OK， 可能很不幸的，也许我们的所建的都撑不到那一天，就自己就倒了，还轮不到火来烧就自己倒了。也可能我们的勉勉强强撑到的那一天，但是那一把火过去就只剩下底下那块大石头了。如果我们在中心的服事，我们的合一的服事，我们用上好的材料来做这个工程，那个火过去之后它还要留在那里。我们知道中国的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在20世纪的后半世纪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试炼。真的，虽然这个比喻这里讲的这个比喻，这个火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烧过来的，但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在20世纪后半夜经历的那些试炼，真的就像这把火一样。你会发现很神奇的，就是在当那个高压逼迫来的时候，很多忠心服事的坚持真理的传道人基督徒被丢进了监狱，也有很多人萎缩退后，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 等我们在现在看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弟兄姐妹会分享说，那像一个炼净的过程，炼净的过程，把教会的渣子能够除掉。所以当到八十年代初期后期，当这个信仰这个开始放开，相对的这个能够自由的敬拜，相对能够自由能够放开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一下中国冒出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原来是表面看起来这个好像火烧过去都没有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根基留在那里，从他们开始来有服事的果效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不了解这一段历史，鼓励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教会的历史，特别中国教会的近代史，在中国大陆这个福音的发展，你会看到到今天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还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已经坦白的讲没有人能够压住了。现在 OK， 这是我们看到神一个奇妙的作为。另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的16-17节，保罗提醒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在这里保罗继续的提醒我们合一的重要性，因为教会就是基督徒组成的集合，就是教会，教会是神的殿，合一的服事就是建造神的教会。而且破坏教会的合一，在神看来这就是破坏教会的，破坏他的点。在神这里讲的，在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的严重，若有人毁坏神的点，神必要毁坏那人。所以我们期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警醒，我们不要做那个毁坏神殿的人。在这一章的最后的几节18-23节，保罗讲到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作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的人，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肯拿人自夸，因为那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里保罗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服侍神不用人的智慧。Okay， 很多时候我们神非常恩待我们这个教会，神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就像在我们刚才讲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样。但是你会发现很有趣，神的用的给我们的恩赐，很多时候不是世界上人看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赵青弟兄，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不，这里他是生物系的教授，但是神的建堂的过程中用他在帮我们搞各种的预算。他说他的神就他自己给我们分享，他从小他对那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所以他在那个那些经费的预计算那个什么上面，他非常的仔细。给但是神也预备其他的同工，在各方面，有的在做筹款，有的在做推动，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在祷告，在寻求。我想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不用人的智慧。坦白的讲，我们很参与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在我们开始讨论建堂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今天在这里快2年了，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很有点自豪地跟大家分享，神让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一辈子我们能经历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另外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高举个人。 OK， 我们的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恩赐，这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OK， 更 更不可以成为我们自立帮派，或者说我们要拉起一支队伍让别人都跟着我这样的一个借口。保罗提醒我们说，服事的果效是属于教会的，是要荣耀教会的。我们在这里也会看到保罗提醒说，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同工都是属于教会，教会是属于基督，基督是属于神的，所以整个的服事的荣耀得到荣耀我们要归给神。但是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说，特别提醒大家思考这个服事的果效是属于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我们在特别是在有机会影响一些带一些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你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会发现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很多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也都期望自己周围的受自己影响的弟兄姐妹能够青出于蓝出于蓝胜于蓝，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实是，这点非常难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短板会在受我们影响的弟兄姐妹上放大，身上放大，这是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青出于蓝胜于蓝。Okay. 但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Okay. 我们千万不可以自夸。Okay. 更不可以拉小圈子。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受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影响，这样我们的短板可以互相的补充。我自己在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神特别怜悯的经历，在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黄金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神预备了很多对有不同恩赐的这样的牧师传道人在带领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有的身上学到他们怎么样敬虔的祷告，有的学到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宽阔的心胸去爱别人，有的学到了他怎么样去带领做领袖。我想今天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来分享，神为什么心意服事的这样的合一的服事一定是要在建立在教会之上，原因就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健康的一个成长。我们在也跟弟兄姐妹也在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有一点点果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我们会感恩感谢神，我们也很多时候也要感谢我们的同工，我们配搭的同工，神把这些同工放在一起。Okay, 有的是在很公开的来支持我们，有的是很在背后的支持我们。像我自己，我跟小景，我们到普渡已经正好十年，在这十年里面，我们大部分的服事是在周五的服事是在学生那边，但是我想。我要特别谢谢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这样的在 PCC 服事的家庭的支持，因为像我们这些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我们特别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到周五来都是把他们丢在家庭这边，都是那一些弟兄姐妹在服事。表面上看来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教会的学生的事工，但是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学生的事工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我想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祷告中也纪念我们这些背后服事的弟兄的姐妹。Okay, 我们不是只要看到我们在台前服事的一些同工，特别不要认为服事只是在台前服事。Okay, 我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在教会这一个大的这个 picture 大的图画里面，我们看神的心意。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还是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这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Billy Graham， 如果你今天看大家很多的纪念文章，有人统计说他这一辈子他和他的团队传福音至少影响了2亿1500万人。 okay, 所以有人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也所以很多的人就很好奇他这个事工是怎么做起来的，有人特别是他的这样领导力，他的 leadership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他的一个非常资深的同工，如果弟兄姐妹你去看 Billy Graham 的故事，你会发现 跟他配搭的核心童工跟他配搭都是差不多50年。 OK，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很有影响力的施工往往最后因为童工的不合分裂，我们中国教会就更多了。 OK， 在这个，但是 Billy Graham 他的服事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例外的，他的几位核心的童工服事都是配搭超过50年。而且我自己也就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几位同工的这样的生平，神非常恩待他们这几位老传道人，最后他们都是在90多岁，有一位最年长的活到104岁去世，他们就在他们80多岁的时候还在到处在传福音。神也非常祝福这样的配搭。有人就问在采访 Billy Graham 的团队说他的这样的领导力领袖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说这个他的同工当然讲了他很多，他有这样的意向，他有这样的策略。另外呢他讲到说他很愿意把这个荣耀和他的同工来分享。Okay， 他每一次他在别人在称赞他的时候，他都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的团队的工作。而且他把这样的一个称赞是公开的带给大家，这是一个他的服事的可以说一个秘诀。我们需要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讲到了福音的合一的服事，我们也在看到在这里从开始我们看到破坏合一的根源就是我们信徒的这个婴孩的心态，我们总是要被别人照顾，我们的需要别人的注意力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同工都是神的仆人，对不起那个中间有一个错别字。好，我们的合一的基础，我们不是无原则的合一，我们的合一的基础是建立在基督之上。我们合一的服事的果效是需要被基督来检验的。我们服事神，我们不用人的智慧，我们服事神更不能高举个人，就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那样，有人高举彼得，有人高举保罗，有人高举亚波罗，这样的一个教会你会发现山头林立，没有办法在一起来配搭。这个在在2018年2月22号的这个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的上面有一个报道，他就在因为在回顾这个Billy Graham 的一生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叫 The Secret of Graham's Success， 就是 Billy Graham 成功的一个秘诀。他里面总结了几点 ，OK， 正好跟我们刚才这个经文里面读到这几个非常的契合，我跟大家分享一点。首先呢，他讲他 single mindedness， OK， 什么意思呢 ？mindedness 就是他的心智非常的单一。他就是要把福音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另外一个他讲到 United in the gospel， 在福音里面合一。还有一个 humility and prayer， 就是谦卑与祷告。 okay， Billy Graham 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在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在祷告中支持他。第四点他讲到 identity and adaptability， 就是说他的事工一方面非常明确，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个 identity， 他的领受就是神要让他做一个布道的人，同时呢他也在一定范围内有一个调整。他这个调整是什么呢？这个调整让他所有的同工的恩赐能够被融合进来。如果弟兄姐妹你去看他的传记，你看他的传这样他们这个葛培里布道团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他们的这样事工的这样的运作的方式，你会发现每一个核心的同工都有自己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单独的方向，没有互相的干扰，没有互相的重叠，而是互相的支持，合一的配搭。最后一个 leading with love，在爱里面做带领。 okay， 这就是一个仆人式的一个领袖。我想借着这样的经文，也借着这个特别的时刻，大家在这样纪念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老仆人的时候， 我们也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在有这样一个合一的一个服事。我想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参与服事，我也想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明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个教弟兄姐妹都是服侍别人的人，同时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是被别人服侍的人。Okay， 我们这样是一个合一的服侍，这样也是一个彼此的服侍，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服侍。我们很快要有今年的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们在这里操练这样一个合一的服侍，因为今年我们会跟周边的教会团契一起来办这样一个退休会，用我们的场地，我们是主场，我们需要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配搭，我们也需要跟外地的弟兄姐妹来配搭，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大家的这样的习惯意见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一起来操练，我想我们需要在一起 来寻求来思考，特别期盼借着这样的一个退休会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在属灵这样的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借着这样的退休会，我们的灵命能够被复兴，我们真真正正的被神来摸到。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我们为今天早晨的这样的我们读到的经文向你献上感恩，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你的仆人，我们借着你，我们在你面前来服侍，我们也把服侍的一切的果效得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做工。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我们教会的带领的同工，帮助我们教会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是吧？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一的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也帮助我们拆掉这个魔鬼撒旦在我们中间的破坏。主啊，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放下自己我们来合一来服侍的时候，愿你的荣耀在这地来彰显。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各项的事工之中，在我们的教会的日常事工之中，在我们筹划的这样的退休会的事工之中，我们经历到你荣耀的带领。主啊，我们也特别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我们能够为你所用，成为这个合一的团队中间的一个分子。我们愿你的圣灵保守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